以下是大家选取的一月的荒谬大事，那我们又来由
第二十位
开始倒数。
第二十位，以研究香港选举著称的著名时事评论员蔡子强接受香港零一访问，批评激进派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令到香港民主运动30年来的所有成果在一年之内输晒。这番的言论令到很多朋友觉得香港随着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很多评论员一是要收声消音，一是无可避免都要调整立场迁就这个政权。虽然也有很多朋友会认为蔡子强先生的言论确实代表着一些传统评论员的心态，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都好，我们会见到半年前表态封笔的蔡子强也都在近这两个月重新在明报论坛版写回选举评论的文章。第十九位，圣公会香港教省秘书长兼杀人犯陈同佳的代表牧师管浩明宣誓成为完善议会的议员之后，因为一生不能侍奉义主的哲学原因辞去教职，专心侍奉新香港的议会。而且他进一步在这个所谓完善议会里面提出政权需要进一步规管新香港的宗教，令到很多在香港宗教界的不同立场的人士都感觉到风雨欲来。第十八位，人大代表洪慧文在疫情期间举行生日寿宴，大批政府各级官员、纪律部队人员、所谓完善议会的所谓议员集体违规聚集，席间有人感染疫情。郑市长声称对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特别失望，亦都在一个月之内令他被辞职。但是这一餐的宴会依然有很多的谜团未解，例如现场 CCTV 突然之间集体失灵，这个正是中国大陆典型发生任何丑闻时候的模式。更何况根据江湖惯例，人大代表也好，同中联办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举行宴会也好，是不可能没有中方人员参与的。但是这些名单到现在为止都是没有任何媒体能够披露。第十七位，47人案原本获得保释的周家成突然之间被法庭撤销保释的准许，即时再度还押入狱，原因居然是据称他在 Facebook 发表一些简单的 comments 就是被指危害国家安全。根据同样的所谓的逻辑，如果他公开发表过在保释期间这些的言论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话，其实社交媒体论证犯国安法的门槛已经低到无可再低。第十六位，法庭又判处两名被控发布煽动内容的人士坐监，他们只不过派过下传单，这个是97年以来首次对煽动刊物去定罪。以前就算在港英时代都是极少用这个条例去定罪，顶多都是缓刑。今次的判刑甚至是超越了人权公约通过之前的港英政府，亦都是将以言入罪的门槛进一步调到无限地低。第十五位，新香港电台的员工证实是收到管理层的一个禁播令，是不可以播放十位歌手或者是组合的歌曲，不分新旧都不可以，包括了何韵诗、黄耀明、也都是延伸的大明一派、又甚至是方浩文、许廷铿、Rubber Band、等等。入面有些名字是颇为令人意外的，而入面的歌手呢都是很受到香港人支持，而大明一派甚至是港台颁发过最高荣誉的金针奖得主。同一时间，新港台的员工又证实了以后他们要访问任何嘉宾都要得到管理层的批准，被视为整个新香港所谓净化音乐的下一步。第十四位，商业电台的2021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圆满结束，全场是洋溢着各种对香港人的打气的声音，香港人完全明白到现场所有的讯息，亦都是难得令到大家感受到正能量的一日。但是工联会的一位所谓新任完善议会的所谓议员陈永恩就是指推崇广东歌本身已经是有港独之嫌。第十三位，郑市长忽然之间坚持在记者会那里不戴口罩，理由就是说需要大众知道他自己的情感，但是同一时间对所有人戴不戴口罩啊，怎样限聚，就用一个最严苛的规则去令到市民遵守，公然开启了动物农庄特权阶层的先河。第十二位，完善议会的所谓议员是联署， 要求政府是加速以港康碼去控制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以尽快和中国大陆的健康碼完全接轨。而中国大陆的健康碼已经是去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去任何地方都是要去扫，而任何的地方不容许一个人进入的话，换只颜色就足够了。第十一位，儿童绘本言语治疗师工会被控告的杨川案，亦都是被安排国安法的指定法官审理。这次亦都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开启了不是国安法控罪，亦都是使用国安法指定法官的先河。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排？据称国安警察拘捕的人就可以用国安套餐，国安法指定法官只不过是国安套餐的一环。根据正常香港的逻辑，这样的案无论点告都好，有任何正常思维的人做陪审员都不可能判罪名成立，但是指定法官就是另一件事。第十位，以防疫的名义，新香港是效法中国大陆随时进行封村，例如在1月将葵涌的一座大厦全体的住户强制禁足五日，多达2000多人是被变相软禁，而第一日甚至是不可以提供食物，类似的安排在大陆是常态，香港是首次出现，但相信未来随时封任何地方，软禁任何人，政府都是会面不改容。第九位，相隔两年半之后，警方又重新控告2019年7月1日被指参与在会展附近冲突的九名成功踢保的人士暴动罪。虽然踢保不等于以后不会再被告，但相隔两年半之后再次秋后算账，反映了政权连根拔起追究所有人的趋势并未终止，完全不会思考所谓大和解的方向，滥暴滥控，只是会将所有跪控低的案件都抽出来。第八位，当全世界正常的国家，即是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逐渐达成与病毒共存这个共识的时候，所谓完善议会的所谓议员何君尧恐吓说，与病毒共存这个理论是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是可比发动细菌战，提出来的专家是可以用违反国安法去还押，是公然开启了以政治正确的基准干预科学研究的先例。这些正正是共产政权无论是苏联还是以前大跃进或者文革期间的中国大陆最常见的荒谬事情。第七位，2019年一场黄大仙的街头冲突案件被新香港的法庭判决其中九人暴动罪名成立，包括了一位现场的义务急救员。法官批评义务急救员的行为并不是见义勇为，并不是医护人员应有的行为，见到人家受伤去救护是不应该的，因为他的行为是如同军队的救援兵去支援暴徒，所以急救员都是暴徒，要即时坐监。第六位，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被控违反民航条例，原因是去年他在立法会对出空地示威期间非法放了一个气球。第五位，首先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前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终于出狱，但是他是提前出狱，因为是假释的原因，要遵守所谓的监管令，不能够同外间联系，需要关闭社交媒体，而他放监的时候亦都在凌晨的时分被专车接走，整个待遇和大陆对待获释异见人士的监控几乎完全相同。第四位，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因为所谓披露廉政公署调查721的对象，被廉署拘捕控告之后，居然是被法庭判决所有罪名成立，被判坐监4个月。第三位，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因为去年出 post 被控煽惑他人参与六四非法集会罪成，是判囚22个月，是明显是比其他人判得重，而之后牵涉到他本人的国安案件，据称是会被安排闭门审判，而法庭上面的任何供词亦都是被限制媒体去报道，这些亦都是典型中国大陆对待政治案件意见人士的方法。第二位，继立场新闻在去年12月被国安法瓦解之后，香港最后有规模的自由媒体众新闻在压力之下主动宣布结业，但是官媒是继续追究众新闻团队和苹果日报的联系，声称入面很多高层都是做过苹果日报的高层，背后依然是剑指苟延残喘的香港记协。自此香港再没有任何有规模的自由媒体在境内可以存在，现在我们讲的所有荒谬大事也都更加难传递在一般人的信息圈里面。最后第一位， 新香港的政府懷疑倉鼠是會傳染 Omicron 的變種病毒，霎時之間下令捕殺全香港所有寵物店2000多隻的倉鼠，所謂做人道處理，即是人道毀滅。不少市民在信息的偏差之下亦都擔心會犯法，主動交出屋企已經是共存了很久好像一家人的寵物倉鼠做所謂的人道處理。一些拯救倉鼠的愛護動物群組亦都居然是被警告可能會違反國安法。整個實驗好比我們提過的史丹福監獄實驗，就是以滅絕人性、人的同理心、同情心、愛護動物這些基本的價值觀為目標。最諷刺的是殺了這2000多隻的倉鼠之後幾天，政府的醫生顧問又說其實呢病毒的擴散和倉鼠呢都是未證實是有關係，好像不關事，但殺了就不好意思了。對生命一種這麼兒戲的態度，在舊香港保證是會天怒人怨，但新香港全體的市民都只能夠躺平，政權為所欲為，這個正正是任何的小事都會變得更荒謬的結構性原因。剛才我們講過只不過是2022年1月發生的40宗荒謬事情，如果每一個月都是以這個趨勢發展下去，究竟荒謬有沒有極限呢？究竟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出現，特別是在7月1日，即是這個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之前要洗的太平地，究竟還要清洗些什麼呢？